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平安，我亲爱的朋友，杰先在此向你问好，欢迎你再次的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护教学第四课，云老师要教导我们如何辨别异端，研究异端的方法。在前面一课，我们听过了异端的十二个特性，以及异端面对的七个问题。而今天，老师要针对方法论来和我们讲解圣经历史的重要，认知方法正确的重要性。另外还有两类错误的认知方法。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真理。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好好学习，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丰富的恩典中，愿您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第四课。我们第一课呢是讲什么是护教，圣经对护教的立场，还有护教学的重要性。那么第二课我们谈到什么是异端，产生异端的原因。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认识异端，我们就谈到异端的十二个特性，然后如果我们真正的去面对异端的时候，有七道问题是对方必须要肯定的答复的，如果是正确和我们的答案相同的，那就是正确的福音派信仰，如果是和我们不一样的，那就是异端。那么今天呢，我们第四课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就是辨别异端的这个阶段。辨别异端呢，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要谈方法论，我们要怎么样研究，能够叫这些的方法，这些的研究的结果，看出这是异端，或者是这是正确的信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谈信仰立场的建立，辨别异端呢，建立我们的基础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在这接下来的阶段会谈到我们的三一论、基督论，还有救赎论、启示论等等。由于我们不是在谈系统神学，所以呢，我们就用三堂的时间，希望能够把辨别异端的方法和立场建立起来，能够说得清楚。那么今天第四课呢，我们进入辨别异端，我们先要谈方法论。在还没有谈以前，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我们要读的是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前书三章十四、十五两节。 彼得前书三章十四、十五两节，圣经的话这么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是的，我们要准备，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能够存一个敬畏主的心来回答个人，把人的心挽回。首先我们要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们要有认知的方法。什么叫做认知的方法呢？那就是人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获得正确的知识。错的认知就带来错的知识，结果呢就是错的。但是一个正确的认知就让我们获得正确的知识，这就是一个稳固的真理的根基。因此当我们在谈到一些神学课题的时候，这个认知的方法，正确的知识的方法，去获得正确知识的方法就来得非常的重要。我打一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他生病了，他生了癌症，医生告诉他说很严重，你要快点去医院来接受更深一层的检查，而他呢只是靠感觉来断定他的病情的话，那他的结果呢就很糟糕了，对不对呢？因为癌症的初期呢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等到有什么感觉的时候呢，恐怕已经太晚了。那么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对事情的认知的方法实在是对他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的。生活是这样，信仰也是这样。一个靠感觉的人，他就用感觉来判断事物对或者是不对。如果一个靠经验的人呢，他就用经验来判断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如果一个是靠理性的人，他就用他的理性思想的范畴来判断这事情的对与否。所以认知方法的建立非常的重要，正确的去获得知识的学问带来稳固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在认知的方法上有一点错误的话，我们带来的结果就是可怜的。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异端呢？追根究底，有很多的人在认知的方法上、假设上出了毛病和问题，因此有些轻微的话带来一些信仰的瑕疵，如果是严重的话，那就带来异端，或者是产生更严重的异教的结果。好，这时候我想先提出两大类的错误的认知的方法。第一类呢，就是他不愿意去肯定任何的一种说法，或者说他不愿意去肯定任何一种的事情，我们称这叫做怀疑主义，或者称之为不可知论者。他不能够确定有任何事情是真实的，他对一些不能够肯定、不知道的、没有办法去了解是真还是假的说法的时候呢，他就采取不去处理他、考虑他的方法。不过呢，这种的做法是一个逃避的做法而已。所以当我们说真理这个词的时候，真理的本身就有一个范围，除了这个范围呢，也就称为非真理的，对不对呢？所以在真理和非真理之间呢，我们一定要找清楚到底它是属于真理的部分呢，还是非真理的部分。如果我们采取第一大类的这种做法，怀疑主义、不可知论者的做法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必然的带来错误的结果。我打一个比方，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听信息，我们奉献，一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在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一定要用笑来祷告，或者是每一个人一定要用哭的方法来祷告，又或者是在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一定要打滚， 或者一定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特异的一些的行动，我们就不能够随便，对不对呢？我们一定要问这件事情是合乎真理的或者是不合乎真理的。我们不能够说既然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就不去处理它，就随便让它去发展吧，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徒的态度。我又打一个比方，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读圣经，而借用其他的经书来成为当天信息的基础。当在教会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采取不可知论者或者是怀疑主义者的做法，我们就不能够随便，对不对呢？又打一个比方说啊，当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说是神的仆人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强调人要奉献他自己，要和他发生不道德的关系，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步才叫做完全的奉献他的身心灵。如果是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随便，我们就不能够轻视他，我们就不能够说任由他，不愿意去肯定这种说法这种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您说对不对呢？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绝对是一个错的基督徒的认知的态度。好，接下来是第二大类。第二大类的人呢，他愿意透过一些的方式去肯定追求一些的真理，但是呢他们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的态度是要借用经验，透过经验去肯定去接受一些的事情，也透过经验去教导一些的事情。那么对一些的人来说呢，可能他们认为他们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他们要经过那一件事情以后，那他就能够接受同意这件事情本身是对的，是一个真理。有一些的人认为呢，那些理论要怎么样证明它是对的呢？要怎么说它是有效的呢？它是灵验的呢？那很简单，就是透过经验呢。如果我经验过了，就全都接受，如果我能够证明得了，我就能够接受它是真理。如果它是真的，它就一定是有果效的，它一定是实用的，实用的我就能够接受。所以有一些人说啊，你证明是真的，那我就接受，我就相信你所讲的。这种认知的方法呢，那么林牧师觉得一样是不可靠的。如果一个人凭经验来接受一些的事物的话，那么不要忘记，经验本身呢，常常受这个人他本身左右。打一个比方来说，一个20岁的人和一个80岁的人站在一起，那我们就知道了，80岁的人比20岁的人更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了，对不对呢？但是我们想清楚了，一个80岁的人的经验就一定可靠吗？那么在圣经里边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里边，他就说道，凭他过去这80多年来丰富的经验，他在80多岁的时候领受了真理的启示，但是但以理他在最后的时候仍然觉得他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上帝的启示，他自觉无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自知他不过是一个人，如果将真理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是很危险的。所以靠经验来验证是否是真理是危险的，至少在圣经的里头呢，谦卑的属灵人都认为这是不可靠的。那么如果是证明又怎么样呢？你证明了就能够接受了，但是今天我仍然要提出，证明了也不一定可靠。那我就举一个反证的例子，我们对人家说，请你证明我的曾祖父的存在，那我才相信他是存在的。哈哈，我们觉得这很可笑，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的东西呢，恐怕无法证明什么，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的。能证明与否 也不是绝对的认知的方法。在古今中外啊，有许多在法律上的冤案，这些呢我们都听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也说明了，不一定找到证据以后就证明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确的真理，对不对呢？好，那你说有效就能够接受，其实呢有一些有效有一些灵验的事情也不一定是可靠的真理。在我的教会里边就有一个这样的姐妹，当她面对一连串的生活上的风波的时候，她非常的沮丧。有一次呢在路上走的时候就遇见一个人，那个人看她沮丧的模样啊，就自称她也是读过圣经的，而且呢她还可以通灵，而且她还读别的经书。于是呢说出一个可以帮助她解决困难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请她去一间的小茶店，然后呢就有人自然的给她一杯水，只要她喝了这杯水她就会觉得很开心。那么这个姐妹呢她就听她的话去了。那么所发生的事情正如这个人所说的一样，他坐在那个店里没有叫水，那么就有一个人自动的把水送到他的面前，他突然间发现呢神看顾他，他就开心起来了。那么弟兄姐妹他就告诉我说，哎呀，这个人实在是很灵验，他所讲的圣经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认知的方法是用我们的经验或者是用有效来获得真理的话，那就十分十分的危险，恐怕我们很容易就上了魔鬼的当，对不对呢？林牧师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异教徒，而且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迷信的异教徒。那时候啊，林牧师在庙里边也向那些的乩童要了一些的号码啊，那些的彩票的号码，然后去买了以后也能够得到很多很多金钱上的满足。但是想清楚了，那是真理吗？虽然有效，那也不见得那就是真理，对不对呢？那我不是说经验不好，或者是说能够证明不好，或者是说有效不好，我是说它不够。因为我们人仍然是有限的，凭我们人的经验，凭我们的证明，实在有时候不能够看出那是一个准确的真理。好，这是第一种要确定但是却是凭经验的。那么第二种呢，他们要确定，用什么来确定呢？用理性来肯定每一件事情，用他们的思考来决定每一件事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用他们的思考来判断是否是真理。基本上是在说是否能够想得通，如果当那件真理的事情让他的头脑里面能够想得通，能够通得过他思想的范畴的话呢，他就能够同意那个真理。如果是想不通，经不过他思考的范畴，他就不肯定那是真实的，或者是加以否定。那么这一种的认知的方法呢，似乎比经验主义来得好一点，但是这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举一个比方吧，我相信弟兄姐妹大家都听过哈，可能你也是看过在电视上有这么样的一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几乎风靡全球，这是一个知识性的电视有奖节目，它的名字叫做百万大赢家啊。如果呢您在问题里边答对了15题或者是20道问题的时候呢，您就获得一笔非常大的奖金100万。那么如果你是在中国就是人民币100万，如果你是在香港就港币100万，那么如果你在新加坡就新加坡币100万，美国就美金100万，在全世界呢几乎风靡。但是结果呢，拿到100万的人全世界啊其实没有几个，可见很多的难题是我们人不能够回答的。所以许多拿不到100万的那些想不通的难题，难道它就不存在吗？相反的，有许多的难题啊，很多的人当答案公布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这告诉我们 难倒人思考的事情也可以是真实的。所以单单从理性去判决一件事情是否准确，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弟兄姐妹，不晓得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谈到产生异端的原因，其中一点呢，就是太过追求要合乎自己的思考范畴，结果产生了异端，不止不能够把事情想得清楚，而且呢，还可能带来异端的危险。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其实理性呢，是很不完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一个比方，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个三角形啊，三角形很容易，对不对？好，现在你再想一个圆形，圆形也很容易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要你想一个圆形的三角形，哎，您就会发现有矛盾了，对不对？三角形我们懂，圆形我们懂，但是圆形的三角形合并在一起的时候，而我们的理智就会产生一个矛盾，而不会产生一个具体的图画。所以我们要留意，当我们说圆形的三角形的时候，在我们的理智里边的确有这个名称，圆形的三角形，但是呢，在理智里面马上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矛盾，这表示我们的理性是非常的有限的，人不可能超越这一些的限制。所以林牧师要再一次的说，林牧师不是反对经验，也不是反对理性，而是这些都太有限。既然如此，单用理性思考就好像单用经验来思考一样，不能够全面的了解真理。总结一下呢，我们相当清楚的就看到一个答案，人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其实是并没有把握能够对终极的真理有一个非常肯定的知识的。人在追求终极的真理的时候，其实是绝对的需要我们神的帮助，是绝对的需要我们神亲自的启示，才能够对终极的真理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知识和把握的。好，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林牧师就要介绍一个正确的方法论。正确的方法论是如何进行的呢？接下来我会分享这个方法，然后呢还会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更加的清楚和明白这个方法论，因为这非常的重要，关系到以后我们探讨每一个神学的观点。当我们面对一个神学问题或者是神学的言论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界定问题的范围，界定问题的所在。那么所谓界定问题呢，哎，就是要好好的去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有时候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呢，许多的时候啊，出现在我们信仰里边的问题却是相当的复杂的，特别是当它产生一个困难，然后来到我们的面前询问的时候，一定是相当的复杂。在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必须先认清楚、想清楚这个问题到底问些什么，牵涉在这个问题里边的，除了那本身的主要的问题，那个表面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牵扯在里头的问题没有。我们对所了解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的越加的透彻，我们就越加知道如何去找到真实的答案。所以有人说得好，能够好好的思想去界定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一半的答案，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呢，第一，我们要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牵扯的问题有哪一些。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收集圣经里头有关的所有的资料。圣经就包括了新约和旧约的圣经，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圣经到底对这个课题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什么样的线索。如果有直接的经文的话，那我们要把直接的经文给拿出来。如果有一些的事件 和类似的问题圣经里边出现的话，我们也要把这个事件和这个问题给拿出来一起的做探讨，把新旧约的圣经还有事件的资料拿出来以后还不足够，我们只是找到了经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精确的了解这段经文，而这个步骤呢，我们就称为释经或者是解经的步骤，按解经的原理，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缺乏一些的知识，我们可以找多几种的圣经的译本，透过更多的圣经译本来看待这段经文，它如何翻译我们所需要的资料，这是一个方法。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们就找多几本的参考书，看看人家怎么解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精确的了解释经的原理和解释那段经文的话，我们一定要找一些的参考书，好让我们更精确的了解那段经文的意思。好，首先界定问题，第二收集圣经里头的资料，好，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参考历史中的资料。刚才是看圣经，是看神对这件事情的心意到底如何。那这2000年以来历世历代的圣徒对神的话的了解，那么相信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历史的里边去探讨这2000年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领袖对那一些的问题，他们是如何借着圣经的思考并且得到了一个具体的答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虽然我们是参考，但是我们是在了解我们的前人怎么样去研究神的话，这个样子就能够更加的帮助我们精确的了解神的话，并且采取一个更加妥当的态度来解决人家已经解决过的问题的方法。那么我们要知道，以前的人其实没什么娱乐，也没有什么样的消遣，那么他们就能够专注在他们日常生活或者是信仰生活遇到的难题，他们专注的在那里探讨。圣经也这样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对圣经了解，大概我们都不可能超越过去的人的了解。打一个比方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研究的每一段的经文，圣经里边每一处的经文，我们要研究的时候，我们详细的再去找一找，大概以前的人都已经非常详细的探讨过了，而且呢也获得相当准确的答案。我们要从圣经、释经还有前人的历史经验中间去了解，我们看一看初期教会，我们看一看教父们，我们也看一看改革时期神学家们如何去看待类似的问题或者是相同的一些的问题，让我们取得更准确的答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应当怎么处理呢？已经有了一个问题，还有一堆的资料，这一堆的资料呢就包括了圣经的资料，圣经的资料就包括的经文和释经，然后是历史的部分的资料，已经有一大堆的资料了。接下来呢就是第四个步骤了，把这一些的资料呢给综合起来成为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呢我们可以称为总纲或者是守则。总纲和守则呢有点类似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所定下的教义的那样的一个情形。那就是什么样呢？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有一个肯定的要求，或者是这个句子呢有一个肯定的指示。圣经里头其实也有许多这样的总纲或者是守则的。打一个比方来说，耶稣基督是主啊，主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那么如果我们真正的去了解这句话，而且我们也接受这句话的教导的时候呢，这句话就是一个总纲，要求我们每一个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生活的里头，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举动的中间，都要真正的尊主为主。这就是总纲的目的，他有一个肯定的要求，他也有一个肯定的指示。有了这个总纲以后，那对那个问题就有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呢，这其实还是不是很足够的。接下来我们要找的资料呢，是找圣经以外，对这个问题还提供了我们什么样的资料？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参考了圣经里边的资料以外，历史教会里边的资料以外，还要外边的资料呢？因为在圣经，在他写下来的时候，是有圣经里边的背景和文化，还有风俗，在这样的情况里边写出来的，以至于有一些现代的课题，圣经不一定有直接的答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活生生的一个困难，现实环境里边所遇见的一个困难。也因此今天一些人所做过的研究，所做过的分析，也许会对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有所帮助的，我们要正视它。我再打一个比方，在圣经里头呢，没有提到精神分裂和鬼附的这个分别。那么当遇到这种的困难要区别的时候，可能就要参考专家们的方法了，对不对呢？所以呢，我们总的我们认知的方法呢是什么呢？那就是界定问题，然后圣经的资料，然后释经，还有呢历史上的资料，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守则，然后我们再找圣经以外的资料。好，把这一大堆的东西呢用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呢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精确的答案了。接下来呢，我想我举一个例子，那么透过这个例子呢，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知道应该怎么样使用这个认知的方法，好叫我们能够取得正确的一些的神学的教导。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复兴这个题目。复兴，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确定要怎么样的把这个问题给界定好。怎么样界定问题，决定了我们要找怎么样的答案，还有里边的牵涉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如果我们是谈复兴的现象，我们就一定要谈到情绪的兴奋和复兴到底有什么分别。如果我们界定的问题是复兴的方法，那我们大概就要讨论开奋兴会好呢，还是查经比较容易，比较能够叫人得到复兴，或者是小组，或者是祷告。所以不一样的问题带来不一样的答案的寻找，所以一定要把问题给界定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复兴的现象，我们就把问题界定在这个范围里边。首先我们就要在圣经里边呢找一些的答案。从旧约到新约出现复兴这两个字的经文，完全的把它找出来。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复兴这两个字其实在整本圣经里边呢出现不多。那么原因呢，是圣经其实也用了一些相关的字眼来表达复兴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读圣经了。圣经也用更新或者是复兴，新旧的新啊，复兴来描述教会复兴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三个词出现在圣经的那些地方都给找出来。那么可能我们需要用一些的工具书了，用一些的汇编或者是原文汇编，那么最基本的就是用串珠的圣经就可以把它给找出来。那么我们还要加上一些探讨一些圣经中复兴的事件，比如说《使徒行传》里边就出现了，当时有3000人归主， 5000人归族，这是一个复兴的现象，我们要把他的资料给拿出来。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旧约有尼希米书还有撒加利亚书当时复兴的情况给找出来。那么当我们把圣经的资料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圣经呢相当多提到复兴的这件事情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以前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思想复兴这件事情的。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收音机旁的你都会同意，复兴是教会这2000年来所重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呢？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年代的教会，我们都在探讨要怎么样复兴我们的教会。那么相信呢，这些的问题啊，在过去2000年来，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年代都探讨过了，不只是今天的一个思想而已。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教会的里边呢，曾经发生过大复兴的情况的。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如何的被复兴过来的，而这些的资料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不管是我们国内的山东大复兴，或者是国外的韩国大复兴、美国大复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资料。我们能够找得到的，尽量去把它都找出来，对我们研究复兴的这个课题有绝对的帮助。好，复兴的现象，我们把经文拿出来，回到历史的中间，把资料给找出来，我们就发现呢，打个比方，18世纪在北美洲大复兴里呢，就曾经有一些的领袖，他们说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话。打一个比方来说，他们觉得复兴有时候在现象上，在外表上，真的还是假的，是很难分辨的。打一个比方来说了，一个人读经呢，是因为为了爱主的一个很自然的表现，但是有一个人读圣经呢，也可能是出于要别人来称赞。所以从表面上外表的现象看，两个人都很爱读圣经，但是实质上呢，不一定都被主复兴过。所以从外表的表现是很难分辨是不是被主复兴的。我们回到圣经里头呢，看到同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边提出奉献的事情的时候，哎呀，当时的巴拿巴他是一个属灵人，把所有的财产变卖了奉献给神。也有一对的夫妇亚拿尼亚，他们变卖了财产以后留下了一些给自己，然后呢假装全部都奉献给教会。诶，这个事件也不正是解说了当时人的观察吗？外表的行动并不一定就是表示实在的复兴。那么这种资料呢，对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复兴啊，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特别是复兴的现象十分十分的重要。好，圣经加上释经加上历史的资料，那么就可以组织综合起来成为一些的教训，那么这样呢就能够提供给每一个人或者是教会一个比较具体的复兴的方向做法，也可以界定什么是不一定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进入一个守则的阶段，列出一些的规则或者是一些的提醒出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还不足够，我们还能够在外边找到呢一些心理学的资料。心理学觉得呢，当一个人受到某一些的刺激以后，情绪就会变得和平常不同。这个外表来的刺激不一定和一个人的内在和一个人的生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的。那么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的资料呢，就提供我们一些的线索，让我们辨别一些虚假的复兴。我们有了这些的资料，就更加能够全面的了解什么是复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掌握准确的认知的方法，因此让我们可以了解准确的神学课题，来分辨对错、正统或者是异端邪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恳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属天来的智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寻找一条正确认知的方法，好叫我们在寻找的时候就寻见真理。主啊，你是真理的源头，求你亲自带领我们做研究的整个过程，好叫我们有根有基的建造在主你自己的磐石上，稳固的为主得人，荣神益人。听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